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让我们再次一同来敬拜他。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 weekend， 我们英文部有这个30小时的饥饿的行动，那是为了要帮这个 World Vision 啊，他们筹款哈、啊，可以去帮助一些啊那些正在饥饿当中有需要的人啊，所以希望弟兄姐妹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共同的参与。那么他们有30个小时的禁食的活动，那么大家如果要禁食祷告也是很好的操练，也可以参与啊。那在开始今天讲到之前，那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那位配得我们一切称颂一切赞美的神。我们真的是要来高举主你圣名，主啊，我们啊在以下也要一同来领受主你的话语，求主啊再一次借着啊今天使徒行传这段经文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让我们真的是不仅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也能够照着主你的心意而行。我们再一次恭敬把以下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引导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今天啊所要传讲的这个信息是披荆斩棘的啊宣教路。那么许多年前有一个基督的朋友跟我说呢，他觉得啊到教会去呢越来越没有意思，因为牧师的讲道对他而言呢好像都是一些老掉牙的东西啊，虽然偶尔他会从另外一个牧师那里听到一篇比较新鲜的信息，但是呢他总觉得啊浑身提不起劲来。所以呢他就跟我说他很想要出去短宣啊。那时候我就在想，他为什么要去短宣呢？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他是因为别人出去短宣回来说的那个故事非常的精彩呢，还是因为他觉得短宣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啊？还是他真的有这样的一个负担啊出去做短宣呢？啊，我还记得以前当我去短宣的时候，那么我们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呢，有一个传道人啊，当地的传道人呢，他就来啊接我们要去短宣的那个地方。那么啊，这个那一幕的场景呢，让我到现在呢啊都还不能够忘记啊，就是那时候他看到我们所带的行李的那个啊场景啊，他所表现出来的那个表情哈、哦，他的表情似乎在说：你们是来观光的呢，还是你们是来短宣的呢？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行李？那么其实呢，啊，在那些的行李里面呢，有很多呢，啊，是我们的道具啊，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宣传的这些单张啊，有晚会的道具。有儿童营会的这些用品，甚至于我们准备了很多的礼品啊，因为那个是一个受灾的地方啊，我们准备很多的礼物啊要送给他们。所以在我们在出发之前，其实我们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做这些的准备的，但是因为他不知道里面装了些什么，他以为是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家当呢都带到短宣的地方去了。但是啊，不管如何，可能我们这个从一个比较富裕的地方出去的人啊，如果行头比较多呢，可能就会被人家误解哈，所以会有给人有这种的印象。但是啊，不可否认的，我们当时去呢，那么也没有抱着这个观光的这个心态啊，因为那个地方呢，除了茶园之外呢，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可看的。而且呢，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是大热天哈，是白天的时候，我们要出去到啊不同的家庭啊不认识的人家里面去做一些探访。那么晚上的时候我们又要办一些活动，然后办完之后我们还要开检讨会 开完之后呢，那我们一群人呢是睡在那个那个货柜屋哈，就是货柜一群人挤在那个货柜屋里面。所以呢，如果是为了要观光的话呢，也不需要这么辛苦哈。那么虽然这个短宣的生活好像比平常辛苦一点，但是当我在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我看见保罗跟巴拿巴他们所遇见的这些的景况他们跟我们跟他们相比呢，那么就真的是算不了什么。那么在这之前，我们可以看见当安提阿的教会得到这个圣灵的指示，分派这个巴拿巴跟保罗出去宣教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看见他们好像没有什么耽搁，他们马上就采取行动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快的就出发了呢？我想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也不是他们不想要待在安提阿那个地方，而是他们的心中真的对这个宣教有一副很强烈的这个负担，那么这个负担就推动着他们要赶快的采取行动。可见宣教的动机呢，是要基于这个对这个福音对人的生命的需要的这样的一个负担，而不是其他的因素今天我们可以看见有些人是因为在教会待得不好所以呢他就想要去短宣齁，甚至于连传道人都是这样的。所以呢有人给这个传道人出去呢一个很特别的名称叫做云游。他们问到你们牧师去哪里的齁，他又出去云游了。有些人呢是因为工作可能做得不顺利，所以就想要出去短宣有些人呢可能是因为跟家人处得不怎么愉快，所以就借机想出去透透气我希望我们当我们要出去短宣的时候，我们都不是因为这些的缘故，我们真的是因为对这个短宣对这个人的需要有这种的负担，我们是基于耶稣基督的爱，所以我们愿意将这个福音传给别人虽然说宣教的路是一条容神益人的路但是这一条路呢也不容易走特别是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面去宣教呢，那么更是如此这其实就有点像以前的人到一个地方，到一个外地去拓荒一样。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跟巴拿巴他们所做的呢，就是宣教的一个拓荒的工作。那么从圣经这个记载里面，我们看见他们在走这条宣教的路的时候，他们真的是要披荆斩棘的前进。那么他们在这条宣教的路上到底会遇到什么样的荆棘呢？在这个路上他们会遇到这个敌对的势力从这里我们看见他们一踏上这个旅程的时候呢，那么就已经受到这个拦阻了。所以如果我们再往回看一点他们到了帕福那个地方遇见一个假先知，一个会行法术的人叫做巴耶稣，那个人呢就要叫那个方伯不要来信主那时候我们看见保罗借着圣灵的帮助呢，让他的眼睛暂时瞎了，结果呢那个方伯因为看见这个神迹呢，他就信主了。接着呢他们就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这个地方，那么他们进入这个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讲道，那么有许多人信主了。但是问题就来了当地的犹太人呢，他们嫉妒他们，所以呢就唆使人呢把他们赶出比西底的安提阿。在这里特别注意的，这个是比西底的安提阿，跟他们出来的叙利亚的安提阿是两个不同的地方，不要把它搞混了。那当他们从比西底的安提阿被赶出来之后呢，那么他们就到以哥念这个地方，一样的在那里的会堂里面 他在那里传福音，有许多人信主啊，但是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呢，又耸动那些外邦人呢，一起起来要用石头打他们，结果他们就逃到这个路斯德这个地方，但是在那里呢继续的传福音啊。但是我们看见啊，不管他们走到哪里，那些敌对的势力呢就跟到那里啊。所以呢，当他们到路斯德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些人还是来到这个地方，说叫众人呢用石头要打他们。可见呢啊，这个啊仇敌呢是如影随形的跟着他们啊。那么这个敌对的这个势力在宣教的路上呢是一定会有的。那么他们怎么面对这些情况呢？有时候他们就是逃走，有时候他们就是正面的去面对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也不是每一次都是硬碰硬的方式，他们乃是啊伺机行事的。同样的，今天当我们去走这个宣教路的时候啊，也是会遇到仇敌的这个攻击的。所以啊，在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呢，也是要机警的去面对啊。有时候就算没有遇到这些仇敌这种啊很明显的正面的攻击的话，那么有时候也会遇见一些拦阻人来信主的这些事情，那么都是要小心的去对付。那我还记得当时去这个灾区的时候，有人因为受到惊吓，他们就没有办法睡觉。所以呢，我们当然就为他们祷告啊，希望他们能够安心睡觉。但是那时候也有其他宗教团体去那里啊，他们就用那个收金的方式啊，这个是我其实很熟悉，我小时候常做，常常被人家做这个方式来做。所以其实在那里的人，他们有时候也会非常的 confuse， 他们会觉得很迷惑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那当我们去探访的时候呢，那么啊，很多人的家中都有那个供桌啊，然后上面有很多就是他们也会有那种偶像在那里敬拜啊。那时候也是很特别的经历，就是说我有时候我坐的对面就是那个偶像，然后我坐在那里跟他谈婚，有时候偶像就在我的旁边哈。那都是他们拜了许多年的这个偶像，甚至于是祖先流传下来的啊。所以那时候觉得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啊，这个属灵征战是很大，那个拦阻啊总是在那里。但是我觉得啊，最庆幸的事情呢，就是没有遇到那种非常反对啊基督教信仰，而且一些啊会做出一些比较啊激烈反应的人哈。不然呢，可能就会被扫地出门啊，或者是发生一些更啊糟糕的事情。那么在这里，他们在宣教的路上，除了遇到这个敌对的势力之外呢，他们也遇到了这个世俗的迷信啊。那么我们知道，从这里我们看见，当保罗跟巴拿巴他们逃到路斯德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么他们仍然在那里传福音。那么当这个保罗在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看见当地有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啊，那个人啊可能很专心啊，然后他看他有信心可以得到啊医治呢，他大声的就叫他起来啊，叫他站起来，结果那个人就跳起来行走了。那么当众人看到这个神迹之后呢，他们就把他们当作是神仙啊来到他们当中啊，所以呢把这个巴拿巴当作是丢失，把这个保罗当是西米尔。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呢？啊，在啊 John Stott 他所写的这个使徒行传的啊注释里面呢，他就提到说啊，群众的迷信跟疯狂的行为呢是我们难以理解的，但一些当时和当地的背景会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那么这个事件啊发生的50年前呢，有一位拉丁诗人叫做奥维德啊，他做了啊他所写作的《变形记》里面呢，他就 啊，记载了一个古旧的传说哈。这个传说里面讲到诸神之王啊，尤皮德，那、啊、尤皮德就是啊，他们希腊人就称他为丢失啊，就是这里的丢失。然后他的儿子啊，麦丘利，也就是这里的希尔米哈、啊。那么他们这两个神仙啊，乔装为人的样子，那么有一次来到这个佛吕家的这个山地。那么他们啊在那里啊寻求啊可以居住的地方，但是呢遭到当地的人的拒绝哈、啊，有一千次之多啊。那么最后有人肯提供一个小小的房子呢，让他们居住啊。那是一对啊年老的夫妇，那么他们的名字叫做菲利门跟伯西斯啊。那么他们虽然非常贫穷，但是他们却热情地款待他们。后来呢，这两个神啊就奖赏这一对老夫妇，然后把那个城里面其他那些不接待他们的人呢，就用大水把他们给毁灭了。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啊可以去想象一下，当时路斯德的人他们本身应该也非常熟悉这个发生在他们邻近地区的这个故事，所以呢他们也会有这个联想啊，是不是那两位神仙也来到他们这个地方啊，所以啊他们一定要尽力款待他们啊，所以才不会遭到这个毁灭。那么后来其实在路斯德附近呢，也有人发现有两个十字的这个祭坛，那么上面是有雕刻着这个字的，那么这个字啊显示就是说丢失跟西米尔呢是当地的人他们所敬拜的神明啊，这个是可以得到证实的啊。那么啊我们可以看见，当他们在面对这些迷信的群众的时候，那么他们怎么来面对，他们怎么去破除啊这个迷信呢啊。首先啊，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表明自己只是人不是神，所以呢不要把他们当作神来敬拜啊。虽然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所做的显然是一个神迹啊，所以呢啊，但是我们看见他并没有因此呢就让人把他们当作是神来啊敬拜，他告诉他们啊说他们只不过是跟他们一样性情的人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啊，他们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撕裂衣服哈、啊。撕裂衣服是一个很强烈的情绪的反应，要告诉他们啊这件事情啊，把他们当作神来敬拜呢，其实是一件亵渎神的事情。那么其实不只是当时的人啊会有这种反应哈、啊，会对这种有特别能力的人会有这种反应。其实，在今天的世界里面，有时候如果有人有特别的能力，可以行神迹奇事，也会被人当作是神仙来看待。所以啊，为了要避免人的误解呢，如果啊会行神迹奇事的人，那么一定要把这个荣耀归给神啊，一定要啊让人知道这是神作为，而不是自己的作为。那么在这里他们除了是表明自己只是人不是神之外呢，他们还借机把这个真神介绍给他们。那么他们是那个保罗是怎么来介绍的呢？好，这里啊使徒行传有记载哈，15节这里开始啊，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啊，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啊。那么在这里呢，他让他们知道那位真正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永生神啊，他是创造主啊，他把这个创造主啊说出来了，就跟他们所敬拜的这些啊受造物这些偶像呢分别出来的，所以他在这里才会说他们所拜的是虚妄的。那么保罗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啊这位神的存在呢？在这里我们看见 啊，他就是借着神给世人的这个普世的恩典来说明这件事情。在这里啊，他告诉他们，不管是雨水，不管是丰收啊，不管是他们饮食得饱足、满心的喜乐等等这些的事情呢，都是这位创造主赐给他们的啊。那我不知道，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保罗在这里传福音的方式呢，跟之前呢不太一样？他的内容啊，真的跟以前所讲的也是有一些的出入的哈。那之前我们看见保罗传福音的内容呢，大部分是啊取自于旧约的圣经哈，旧约圣经啊，透过旧约去传讲基督。但是在这里呢，他一点也没有谈到这件事情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之前的对象呢，主要是犹太人啊，或者是有犹太啊背景的人。在这里呢，这些人显然的没有犹太啊的背景，也没有这个看起来像是没有受过什么啊文化的人。所以呢啊，在这里如果他还是用以前的方式来跟他们传讲福音，其实他们对于旧约根本都是不懂的。所以呢，他只能用啊一些比较浅显他们能够了解的方式来讲这个福音。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是啊看人说话的，但是他不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他是看不同的人就说啊不一样的话。因此呢啊，今天当我们去啊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呢，也不是见着每一个人呢，那么都把同样的东西拿出来啊，那个啊很多的时候是行不通的，是要按照对象的不同啊来传讲这个福音的啊。对于知识分子呢，那就是要用一种方式，对于啊一些无神论者，那又是另外一种方式，对于一些啊其他的宗教的人，那又是另外一种方式啊。不过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呢，还是要看当时的情况，看他当时的需要到底在哪里啊。我们啊把啊先让他认识到啊，神跟他之间的这个关系啊，然后再帮助他能够看见啊，这个神啊对他的需要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啊，从这个这样开始。那么从使徒行传里面，你就可以看见啊，保罗通常也是从一个人当时的处境以及他们的需要开始跟他们传道了啊，然后啊才一步一步的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想要能够更加懂得怎么样去跟人家谈到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读使徒行传里面一些关于啊保罗他怎么样去跟人传道的这些的经文，是会有帮助的。那么在这里他们除了遇到敌对的势力、世俗的迷信之外呢，他们还遇到这个群众的崇拜。那我刚刚已经提到过了，就是保罗医治的那个生来瘸腿的人之后呢，那么这些众人就要把他们当作神来敬拜，而且呢还有什么，还有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啊，要来向他们献祭。那么这件事情其实对人而言啊，对他们而言呢是一大的试探。因为如果他们是为着他们自己的好处去传福音的话，他们可以顺势的就接受他们的花圈，然后让他们把牛给宰了，然后煮好端上来给他们吃，他们就在那里当这个活神神仙啊，骗吃骗喝啊，享受人间的这个荣耀啊。从古到今我们也看见有许许多多的这样的神棍啊，他们就是这样做的啊，他们就是假装自己好像是神仙来骗吃骗喝啊。那么其实啊，这个也是撒旦的伎俩之一啊。当他们觉得对这些传道的人用硬的手段啊逼迫他们啊没有用的时候呢，那他就来软的啊，就是软硬兼施来破坏这个宣教的工作。在这里若不是他们已经看破了这个世间的荣华富贵呢，我相信很难过这一关了啊。虽然 啊，在我们的侍奉的人生里面呢，我们未必会有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呢，不可否认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人呢很容易就窃取了神的荣耀。我们人很喜欢别人来夸我们，来捧我们，我们更喜欢听到别人成为我们的粉丝哈。那么这是要非常小心的。在这里虽然他们被人追捧，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们很清楚的知道他们出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不是为了要建立自己的王国，不是为了要得到人的尊崇。那么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呢，我们也看见有许许多多这些传道人，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可以避开这样的情况，但是呢，当他们越来越有名的时候，越来越多人追捧他们的时候，那么就按捺不住了不但接受人的尊崇，而且还要人把他们当作像神一样的来尊崇他们，那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不但是得罪神，而且呢，其实也要知道一件事情，人是不可靠的许多时候那些把他们高高的抬起来的人呢，也是那些人把他们重重的摔在地上的，就像这里的路斯德的人一样，他们一开始的时候要把这个花圈献给保罗，但是呢，你看还没有多久就用石头来打他们了所以当我们在宣教的时候，你有可能会遇到这些事情，甚至于我们在平常在教会服事的时候就可能会遇到这些事情，当我们侍奉有果效的时候，可能就会被人欣赏，被人追捧被人献花甚至于可能要捧上天了但是在这种的情况底下要非常的小心，不要接受人的花圈，不要被人追捧以免惹祸上身。以前曾经就有牧师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呢，别人给你的称赞呢，就好像香水一样只要闻一下就好了不要把它喝下去，喝下去会怎样呢可能中毒翘辫子不知道其实呢人还是安分守己的好我们人就是人，不要因为别人的赞赏就把自己当作是神。此外呢，我们也要随时的提醒自己，今天呢，我们之所以能够向人传福音呢，其实全是神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个人有什么特别好或者特别的恩赐所以如果我们做工有任何的果效呢，都要把荣耀归给神不要接受人的荣耀。我记得我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呢，侍奉真的是非常的没有果效，所以那时候我还怀疑自己是不是误解了神的意思是不是走错行了，甚至于呢还想要走回头路就在那时候，那我找了神学院的师长谈了一下那些的师长呢，他们都劝勉我应该要坚持所以呢我就再撑一段，我就告诉自己我再撑一段时间结果没想到撑到现在当然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在这个服事当中呢，还是有时候会有果效的时候，当做的有果效的时候呢，那么人的称赞都会来的，那时候听到别人称赞的时候呢，还真以为自己可以为神做点什么事情后来呢才渐渐的了解到，那全是主的恩典其实在神的国里面，多我一个少我一个呢，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差别的，但是神却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跟他同工，那么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所以呢我想要跟弟兄姐妹共勉的就是说，我们要把握住每一次神给我们与他同工的机会，因为呢这个机会一旦过了呢就不会再来了。 至于人的赞赏，人的这个论断呢，听一听就好了，不要太认真。这个赞赏呢，不要太认真，为什么呢？免得被灌迷汤了。那个论断呢，也是听一听就好的，免得呢，坏的身子，对自己都没有好处。其实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神如何来看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事情。所以呢，如果我们自己能够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反省自己，觉得自己所做的事可以对得起神可以交账，那就好了。因为最终要审判的不是世上的人，而是神。那么在这里为什么他们能够披荆斩棘的走这个宣教路呢？第一是因为他们有圣灵的引导跟保守。那么在这之前，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是在圣灵的引导下才会走上这个宣教路的。如果你继续读下去，你也会看见他们一路上都是有圣灵的引导。圣灵有时候禁止他们去某个地方宣教，有时候又指示他们要到哪里去宣教。这个在我们今天听起来好像很神奇，圣灵真的会这样做吗？但是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子。在我刚信主的那个教会里面呢，他就曾经邀请了一位年长的这个女传道人去教会分享。她的名字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但是我还记得她当时分享这个圣灵怎么样带领她从一个地方然后传福音，然后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传福音。当我在听他的分享的时候呢，我就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激励。这个神真的是又真又活的一个神，只觉得神真的是真奇妙。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记得一件事情，就算是有圣灵的引导呢，也不表示就是会一帆风顺。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他们也是在圣灵的引导底下，但是他们却遇到了许许多多的大风大浪，有些的风浪呢，甚至可以要他们的性命呢。所以呢，保罗在后来哥林多后书11章23到28节那里才会记载他所遭遇过的一些的事情。好，在那里他说呢，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肉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在这里提到一个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特别注意，他说他被石头打了一次很有可能就是在路斯德的这一次的经历在这里说到他们以为他死了，便被拖到城外去。但是呢在使徒行传接下来这里14章20、21节告诉我们说，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庇去，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亚去。那么对于这件事情呢，有些人认为保罗当时呢真的是死了，是神让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他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也有人推论呢保罗曾经被提到三层天的经历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好，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一段经文，哥林多后书12章2节，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不知道，只有神知道 其实他虽然说他认识这个人，但是其实这个人就是他自己啊。如果我们去推算一下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他说14年前，那么跟他在路斯德被石头打的这个时间呢，是非常的吻合，非常接近的。所以保罗在这里的经历可能是一个几乎要死去的一个经历，在那时候他被提到三层天去，然后又被送回来了。所以后来他起来之后，他才会若无其事的又走进城里面去啊。然后隔天他还能够行远路到另外一个城市里面去传福音。若是保罗没有真的被打死的话，那么这其实也是一个神迹，除非他是超人，他是无敌铁金刚，不然的话他也应该会受重伤啊。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他起来之后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啊，而且他还自己走到城里面，隔天呢就能够上路啊，不用养伤啊，就可以去传福音啊。所以这明显呢也是一个神迹，是神特别的保守，不然的话我们看啊，保罗遇到多少事情，他早就殉道了啊，早刚刚所提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让他丧命的啊，他也没有机会可以到那么多地方传福音，他也没有办法写那么多书信，那我们今天读了好辛苦啊。因此呢，他之所以能够啊这个披荆斩棘的走这条路呢，除了有圣灵的引导之外，也有圣灵的保守啊，这个我们啊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啊。同样的，今天不管任何的人要走这条宣教的路呢，那么也都需要有圣灵的引导跟保守，因为如果不是圣灵的引导呢，我们所做的就是枉然的。如果没有圣灵的保守呢，那么我们是难逃仇敌的攻击的。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够有圣灵的保守跟引领呢？就是要多多的祷告啊。保罗是一个祷告的人，他的同伴巴拿巴我相信也是一个祷告的人，安提阿教会他们也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所以呢啊，他们啊才会得到圣灵的啊引导跟保守啊。所以今天如果有人准备要走上这条宣教路，或者是已经啊走在这条路上的人呢，那么也都应该为自己好好的祷告。那么我们这些还没有亲身去参与的人，也应当为他们多多的祷告。那么在这里他们之所以能够啊披荆斩棘的走这条宣教路呢，除了是有圣灵的引导之外呢，也是因为他们有坚定不移的这个使命感啊。那么从一开始我们就看见他们走这条路是一条不容易的路啊。那么当他们面对仇敌的攻击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没有就后退啊，这个地方不能传，我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传啊。后来呢，当保罗被石头打了，可能快死了，OK， 他爬起来之后继续传啊。那么你想，一般人在遇到像保罗这种情况，会有什么反应？我想一般人就会赶快跑了，赶快回去了。我相信，就算他们回去，他们回去跟啊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明他们遇到的情况啊，暂时让他们避避风头，等这个风声比较不那么紧了，过去了啊，等他们伤养的好一点，身体养好一点再出去，我想也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是在这里，他们一点也不啊，这个以自己的安危为念。啊，他们还是啊想要把握机会，能够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啊。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做呢？啊，不是他们有什么利益可图，而是因为他们有这个坚定不移的使命感啊，所以他们可以拼命的去做这件事情啊。讲到这里，我就想到我小时候玩这个不倒翁啊，这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啊，就是。啊，我那时候就觉得很奇妙啊，我怎么把它推倒呢？它就是会再爬起来啊。在这里啊，保罗就像一个宣教的啊不倒翁一样，不管仇敌怎么样的打击他， 啊，把他打倒了，他还是爬起来啊，啊，继续。可见呢，啊，这个要走这条路呢，也要有这种不倒翁的精神。此外，我们也可以看见他们在特庇传福音给许多人之后呢，那么他们要回去的，回去可能报告一下他们整这一次的行程啊怎么样。但是呢，我们看见呢，他们原本是可以绕道啊，不要从原路嘛，原路有人有仇敌在那里啊。但是呢，我们看这里讲到他们是原啊寻原路回去啊，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是要兼顾那些地方的门徒啊，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其实那些地方的门徒他们的处境也是艰难的。他也明白地告诉他们这件事情，因为那些来逼迫他们的人既然会逼迫他们，那么同样如果那些人去传福音的话，也同样会受到逼迫的。所以他们不畏惧这个逼迫，再次回到他们那里呢，对于当地的信徒而言就是一大的鼓励啊，他们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啊。此外呢，他们回去也是把他们组织起来，因为啊，在逼迫里面如果没有弟兄姐妹的彼此的帮助的话，很容易就跌倒了啊。我们看见落单的羊很容易就被吃掉了啊，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明知山有虎，却怎么样偏向虎山行啊？为的不是要在虎口里面拔牙，为的是什么？保护他的羊群啊！这种为宣教，他们有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那么这个是啊，所有的信徒的好的榜样。那么今天当我们出去宣教的时候，我们一般呢应该不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是呢，这种的精神我们是要有的，就是要有坚定不移的使命感。因为当我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困难总是会有的啊，有些拦阻的事情总是会有的。那么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坚定不移的使命感啊，坚持下去才能够完成使命啊。圣保罗牧师他曾经提到过，他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是到中国西南边疆的山地的利利族去传道的。那么他说，对于这些山地人的啊传道的工作，最早去做的是内地会的富能人啊 ，Fraser 啊 ，J.O. Fraser。那他去的时候，先学他们的语言。然后在当地啊跟他们传教，传了14年没有人信主啊。那你可以想象当时富能人他的心情怎么样，一定是极度灰心啊。他那时候以为神对他的这个呼召呢不是真的啊，不是真的，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思，不是神的旨意。所以呢，他决定啊，在利利族当中呢，做最后一次巡回布道啊。如果在这次的旅程里面仍然没有人信主呢，那么他就要离开那个地方，他要到云南省汉人的地方去传福音啊。那么他到了第一个村庄的时候，他仍然用他们利利族的语言向他们传福音，结果还是没有人信主。那到晚上的时候他就睡觉了。不久之后呢，有一个当地的年轻人呢来，就把他摇醒叫醒了，叫他赶快醒，然后不要出声。然后呢，那个人背着他就往后山里面跑。那原来什么事情呢？因为当地的村民已经决定好了，那一天晚上要把他烧死，让他不能够在他们那里再传福音。所以呢，那个年轻人背到后山的时候，就跟他警告说，你赶快走，不要回来，不然呢啊，不可以再回来传道，不然他们会把你烧死。 OK， 那天晚上呢，村里的人真的做了这件事情，把他借住的那个房子呢给烧了啊。然后他们就很高兴，以为把他烧死了啊。隔天早上啊，大家在一起正要庆祝的时候呢，这个富人人出现了，他们以为看到鬼啊，大家都吓了一跳啊。 啊，那时候呢，这个妇人人呢就安慰他们说呢，我不是鬼啊，我所信的神啊是真神，所以呢他救了我，免出去了被你们伤害，所以呢啊你们应该要来相信主耶稣，他是世人的救主。所以那时候他就再把福音呢给他们讲了一遍，就这样子呢，全村的人呢都信主了啊，全村的人那一天早上都信主了。从此以后，这个对利利主的福音的工作呢，啊，这个门，福音的门被打开了。结果他接着去啊，他总共走了三十几个村庄，每个村庄都是他们的都是信主啊。所以弟兄姐妹，虽然我们当中绝大多数的人，我们不会有保罗、巴拿巴那么艰难的宣教经历啊，但是不管我们是在本地宣教，我们在外地宣教，还是会遇到一些拦阻我们去向人传福音的事情。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有圣灵给予我们的引导跟保守，我们也真的要有这种坚定不移的啊宣教的精神啊，如此一来呢，才能够按照神的心意，能够啊把这个福音传给啊那些还没有啊接受福音的人啊，才能够真的去啊完成主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拣选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啊得着啊你这个宝贵的救恩。主啊，我们也相信啊，你让我们得到这个宝贵的救恩之后啊，让我们仍然在这个世上，也不是只是为了白占地图。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学习保罗跟巴拿巴他们这样的啊一个宣教的精神，真的是愿意啊为这个宣教的缘故，愿意将自己摆上，愿意走出去，愿意为主的缘故啊，不管遇到任何的艰险为难，我们都能够艰辛的啊来传扬主你的福音。主啊，我们求主你保守啊，带领我们，鼓励我们，成为我们每个人帮助，让我们真的靠着主你的帮助带领，继续的能够把这个福音啊传给更多的人。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好，谢谢陈牧师的证。